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
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不退菩萨菩提心。
不退菩萨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利众生。
常行大悲利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位菩萨啊，就说有人啊不信因果，从而不相信西方净土，所以这个轮树菩萨指前世因，今则受者是，于是后世果，而不信此语和不疑目前之事，所有贫富受邀施于人也，盖人生人前生所为不同，故今生受报者不同，而天持住者。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为什么有人都不一样呢？就比那有啊，贫跟富不一样啊，贵跟贱不一样，苦跟乐不一样啊，有人呢啊，云雨个受邀都是不一样的，其赫夫种种不同，虽说是天命，很多人认为这是天命，天岂有私心，天难道还有私心，给这个人富贵，跟那个人贫穷啊，给这个人贵，跟那个人贱，跟那个人苦，跟那个人懦，给这个人的荣耀，跟那个人的耻辱，或者给这个人寿命长，跟这个人寿命短啊，说给这个人的祸啊，跟那个人的福。那么说难道是天给我们的？难道天有私心？是没有私心，天是公道。那你今天为什么富有呢？啊，是有人前生修了佛。为什么今生那么贫穷呢？是有人过去啊不肯布施啊，啊不肯修佛啊。贵呀、啊、就是说为什么今生那么贵重呢？啊，因为他这个肯啊，这个孝顺父母啊，或者是今生为什么这么贱呢？啊，可能这个上一世就不持戒，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苦？贪嗔痴慢疑比较重，或者说那有些人呢也比较乐，前一世呢常看落咒于人呢，有人呢他一辈子在冷清里面挖地啊，他赚不到钱，这个或者是上啊，他比较轻生啊，比较欲啊。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人这么老做呢？是吧？因为他这个持世界啊，这个前世呢不肯付出啊，想这个享乐多了、啊、下辈子了啊你叫老妪，过去不劳而获。说这个有些人呢上辈子修得比较好，这一辈子不要干活的啊，天天像公子一样啊，其实都上辈子修来的。就是我们出家人上辈子不知道修了什么福报，有点清安的生活，在庙里念经啊打坐啊，不晓得这是因果关系，不修行的话将来果报也不可思议。所以说就是前世啊你种了很多清安的啊，有一些人啊他就活得很累，有的人呢很荣耀，是吧，他的名声也一样，因为他上辈子啊可能喜欢赞美别人，所以这辈子呢他就获得了很多的啊回报，就是别人家老是赞美他，做什么事情呢啊都很荣耀。但有一些呢 就做了好了，人家还是骂他诽谤他，这都是来自于前世的果报，没有前世也拿了现在的果。所以我们老是怪啊，这一辈子就不知道你今生树多了，人家耻于你了，受人家羞于，是吧？他说有人呢寿命很长，有人呢很短寿，也就是说寿命很长肯定都不杀生了，是吧？就是说这个有爱心了，像这样的人寿命就很长，就是你每天嗔恨心很重，有杀生很重啊。有人这样不杀生，但是嗔恨心很重，老是嫉妒别人，这个人就是短寿了。这个人老是有祸，有人常常给祸给别人，这样这一辈子就常常有祸，到处都有灾难。有人上一辈子呢，你老是诽谤别人家，老是给人家带来很多的障碍，老是在背后给人家设障碍，叫给祸给别人。所以这辈子呢，你老是受人家胆走，然后呢祸成天降，也不知道这个祸从哪里来啊，他前世有因的。那我说这个有些人呢，他的福报很大，也就是说祸福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对这因果都不认同啊，对西方净土你肯定不会认同的，不信因果，它就是前世的不同，故今生呢所过报啊，这就是因果力啊。我们学佛的人首先讲因果，因果的究竟来谈的话，因果就是空性，就是说为什么善于善报，恶有恶报呢？因为诸法空相。那为什么有因果呢？因为有了佛性，所以诸法才会随着佛性的波浪呢，造的业啊。你的这个石吹这个水，我产生波浪，我这个波浪，就像我常常讲，桌子打了我的头，谁受果报呢？桌子会不会受果报呢？因为他没有佛性啊，他打你，桌子不会有果报啊。那所以说有佛性的人他就有果报，我的这个佛性的这个见闻觉知啊，他就会动啊，他动的时候就波动啊，因为你砍了他的这个身体。坚固的执着，所以他的复性呢就粘在这个身体上，成这个死啊，抓着他不放。所以你要把他这个身体伤害了以后啊，这个复性呢就强大的。他说这个花，然后你这个身体眼睛看到特别刺激，贪心出来了啊，贪心出来也受果报，受果报也是第五个出生。能觉悟到这是因果关系，我接受瞬间我就全部接受的话。他就可以进入善报，就是善报就可以上到天堂，对吧？持五戒行十善的人就别人来讲，一条蛇把你叫，你看到那个蛇啊，蛇把你咬了，那拿起石头要打它的时候啊，发现那个蛇啊，原来那个蛇底下有一窝蛋在那个地，你看哦，那个蛇是为了护它的蛋，怕我伤害它，就是说你马上就了解，它要杀你是因为它要保护它的。马上你身心就升起来了，升起来以后呢，又升起了自己的忏悔心，我要杀他的忏悔心，又升起了善心啊，这个善心就会到天。那说这个天堂跟地狱就在一念之间啊，所以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你都观察不到，不要讲观察多远，其实佛法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当下念里面，跟善念。我们要了解这个桌子它是没有佛性的。包括我们手打你，这个手也是没有佛性的。但我拿手打你，感觉到我手打你，其实是念头在动，因为念头是没有身体的。因为念头是哪里来的？念头不是从身体出来，从觉性里面出来。手一动，手就开始动。这个手是他的武器而已，他是身体是他，这是他一个坚固的执着。你能看到人家手打你，就像木头掉下来把你头打了一样，你马上就知道，就看到一个人在打你的时候，你想到他在护他自己，他护他的心。护他的这个德和施，他说这是很正常，你马上升起忏悔心，然后又升起这个善心，升到天堂是肯定的。然后你又升起了，就了解啊，他这个身体啊，外面所有没有，这就是你的佛性。你可以升到佛性想的话，那你还可以成为菩萨的，可以断习气。如果习气一点都没有了，直接证到般若，那你就成佛。就同样的一件事情升起，是成佛还是做菩萨，是堕地狱还是天堂，都在你一念之间。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要讲佛法呢？你们调到善里面，从善里面去调到般若上，从般若的断习气调到成佛，一念之间可以成佛。如果你文法文得好的话，一念成佛也并非难事。 就有一点智慧，你可以成为菩萨；不成为菩萨，不成为佛，你可以成为善道，是吧？善道就是忏悔自己的业障，升起善念，是吧？如果你要是非要做恶，那你就必须要接受这种因果，这因果一定在那等着你们。所以我们人都是要，就是说，比你来讲，就是说，你所有的果报都是你的因果，你接受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直到所有的这个烦恼啊，你自己伤害了别人产生的果报，对吧？这个业是吧？就是说都是因果啊，一般人呢是不接受的。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还受果报，那我就不做了，是吧？也有很多人他有这样的心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了解所有的善恶啊，佛菩萨都在这一念之间。他说究竟来讲，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因果存在，都是我们心在动，所以万法在动，所以万法所有动都是跟心动，而心呢并不需有万法所有，因为万法本身是没有自性的，怎么会有心呢？没有心，心在哪里呢？心就是自性，心就是佛，知道吗？就是佛就是心，心就是佛，我们讲佛性心性都可以，都是来自于心，就是说晓得了一切法，因为你跟法走了，心跟法被法所转动了，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呢，你就会在搅动啊，你心觉得烦恼，烦恼里面就有善念和恶念，所以呢，佛教讲不等善念，不得恶念，就善念就是天哪，恶念天哪都是不究竟的，不圆满的，本身呢啊就是水的波浪啊，都是在这些水，没有水的话啊波浪就不存在，你自己不要动念头，一切呢都是。啊，都会平静于水，对吧？如果你一顿念，完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你，那就是说，觉后面还有一个影子出来，比如说男的、女的出家在家，这个叫什么？叫习气，就是说你还有一个影子，但是你已经不了别他了，还有一个影子，这个叫什么？这叫菩萨。而佛呢，连影子都没有啊，全是本性的功，就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一点真的是在菩萨的范围，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习气，还看到这影子，只是我也不了别它，我看到的都是我的见性啊、闻性啊、觉性啊、知性的，都是向内，就是说此相非相。所以你要了解，时间非时间就是心性，空间非空间就是心性，境界非境界就是心性，看到这个，那么说你发现空间，虽然知道空间非空间就是心性，那我就变虚空了，变法界了，变尽未来际了，变一切境界了，所有境界那大我的显现，我超越了一个小我的二元对立，它是一个大我显现出来，对吧？而大我的话是一切法界我，那说后面一个性呢，我们是看不见的，因为性呢是意会不可言谈的，因为本性的性呢，非常究竟因果，就是究竟因果，所以我常常讲的这样一句话，何为？释迦牟尼讲22年的般若，就讲两个字，因果二字，就般若。我们讲说般若这两个字就是讲因果二字，所有的因果都是一切法没有自性，性就没有因果了，知道吗？有一切法没有自性就是空，知道吗？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知道吗？一见诸相非相就是空，就是空，这个空呢并不是断空的空，是什么呢？就是见闻觉知，知道，就是外面没有世界，里面没有我，就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世界，就是见闻觉知，就是一个大见，大闻大觉大知，整个世界就是个见，整个世界就是个闻，整个世界就是觉，整个世界就是知，见闻觉知，整个世界就是个念，整个世界就是个相，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住，无念无相无住，无念即是法身，无相就是报身，无住就是化身，也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受者啊，所有相都不是相啊，然后舍掉这个非相，然后这个才叫真性，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台湾一个贴的在黑板上写字的那个法师说，诸相非相这见如来，他那个解释完全是有问题的。他见诸相非相这见如来啊，一切相非相，你见到非相就是说一切相都不要去执着，你就见到如来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就是说外不了别，内不动我，是看到自己的本性，就是见闻觉，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凡者非凡者，说这个声音非声音，声音他不知道自己是声音， 鼻子闻了香，香不知道自己是香，嗅是心嗅。说嘴巴吃的味道，味道不知道自己是味道，是叫心味，知道自己是春夏秋冬，所以叫心触。诸法就是说意嘛，意叫心法嘛，就是一切法他不知道自己叫法，叫心法。所以一切法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觉得无常非无常，其实心明白这个道理吗？是绝对状态，没有舍，非你没有离的舍的东西，也没有取的东西。有个舍的东西，有个取的东西，有取有舍。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就是有舍有舍，就是无明，无舍无取，就是真如的。就是说，你要舍一个什么东西，落到一个舍根上，有舍就是说，因为有个假的东西可以舍掉。有舍，就像水里月亮有舍嘛，就是你眼睛来就不存在舍什么了。你眼睛治好了，哪有花呢？是不是？所以花本来就像做梦一样醒过来，哪有呢？如果真是有个舍，还有一个取，就是说，我见诸相非相，就这件玉了，就是非相，就是假的，我们要舍掉。那你就是所有都要舍掉，然后说都不要去执着它，要舍它。然后呢，你就见到真如。那这种观点一定是邪见了，一定是邪见。但是呢，我们很多人是觉察不出来的。那个法师常常讲这样的话，我看他讲了好多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那个法师讲法就肯定有问题。那就是说，所以因果就是说，释迦牟尼我讲了二三年般若，就是讲诸法空相，因为诸法空相才有变，才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善为什么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一切法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即是空。讲般若的目的就是讲因果的存在，是的，善因善报呀。一个善因就善果，佛因就佛果。如果你是佛之因，那就是佛果，因为他最终的目的要讲佛因佛果。佛因佛果是什么？也就是说，要了解，你要了解了，你有一个善的执着，你的这个佛性呢就变成善；如果你是恶，那你的佛性就变成恶。恶也是我们起的名字，是吧？善也是你起的名字。地狱天堂为什么成佛了？地狱在佛眼里也是极乐世界，天堂在佛陀眼里也是极乐世界，也跟自性完全是不二的。在尊生心中就有天堂跟地狱出现，为什么？因为他有妄念，是有妄念。那佛陀真理里面他也没舍掉他，他这个在这个佛心中他都是圆满的。也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才有依据讲作恶有恶报啊，就是说办的话，你这恶报是怎么出来的呢？善报又是怎么出来的呢？以此生为是报身，报身则报我前世之，故生此身也。天何云心在？也就是说，天是没有心的，天怎么云心呢？就是说，你这个身体是有你这个善报恶报。我们事物上有三种力，三种力量，一种呢叫做业力，一种呢叫解脱力。我们一种呢叫愿力，有三种力，菩萨叫愿力啊，大愿业力，就是也叫业，叫大愿之业，菩萨叫解脱业啊，六道轮回之业。我这个业呢都是本性里面本来住着的这个业。那说你成佛了叫大愿之业，对吧？如果你是阿罗汉叫解脱之业，这个声闻呢这个人天像我们呢就是六道轮回之业。我你都是离不开心的，就是虚空里面是没有业的，虚空无为，怎么会有业呢？就是没有业，那没有业，业是水呢？业就是心，也就是我们叫心识嘛，心识为业嘛，就一念。那说虚空怎么会迷惑呢？虚空没有，包含我们见的花花草都不会迷惑的，是你心中的业登了二元定律的执着，叫纠缠，一念升起的执着。花它自己不叫花，阳自己不叫就阳精，因为见呢它不自己出来，是呢都是性生，对吧？就是说看到花，此事是见的体，此见彼见，他说见见，就是说这个见是统一的。但是呢，我的眼睛跟那个花，跟那个死呢，它是三个东西，三个东西是同时出来了，这个叫做根本无明，这个叫做业。是迷惑的一念，叫无明一念，叫根本无明。见不在识里面，见不在花里面，见不在眼睛里面。那见在哪里呢？见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就是说，无花即是见，无识就是见，无眼睛也就是见。所以见呢，它是独立存在的。 见成了成信准神，非外神。不是神眼睛的时候见，不是神眼，因为见对眼睛的执着，因为眼睛是他的见。到了色界天呢，他因为对花的执着，所以花以为是见，就是见，见执着于虚空，从色里面出来，所以呢我们讲叫神，叫色界天。见呢执着于眼睛，所以叫身，见就是识，就是说他也不对外面执着了，也不对内执着了，就是一个识了，那叫无想体。我们讲叫无色界天，无色界天执着于识，就是我这个色界天是执着于禅定，叫法。然后呢这个欲界天呢是执着于肉体的六根的这个养，而不是这个养，所以对养的执着叫欲界天，对色的执着叫做无色，叫做欲对养的执着叫欲界天。因为有了眼睛就有欲望，他说对色执着，你像虚空神，他在虚空里面。那为什么他是虚空神呢？因为虚空神是那个见呢对虚空的执着。如果你修行认为见就是虚空的话，你一定升到色界天。因为眼睛跟外面，你看到外面是认为眼睛在见，在眼睛里面，那你一定是欲界，对眼睛里面看到色嘛，二元对立的嘛。他说你升到欲界天，对吧？如果你修行了解这个见不是生相，就是在色里面，一切色就是见，哎，你就是色界天了。你认识了这个见呢，它就是一个识，我这个就是识，它不在色里面，也不在眼睛里面，它就是一个灵魂。而这个灵魂见呢，叫识见，就是这个识，执着识。而这个识叫非想非非想天，也叫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对吧？而这个识呢，到底是什么？这个识。这个见到底是什么？见不在识里面，见不在色里面，见不在眼里面，见在性中，你看性里面，所以说缘起我生见。那么说见出来是诸法缘起，就是一切诸法是开显我们的见性，你看吗？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世界是开显我们的见性，就是说一切法的出现是让我们悟道的，不是让我们迷惑的，是让我们见到你的见，所以见成性。但是我们出来这个见出来以后呢，对眼或者对眼执着于欲界，对色执着执着于色界，然后对识执着执着于识界，所以呢就欲界色界无色界就出来了，所以无色界就出来，三界就出来了。所以呢你了解这个见呢是缘起成性生，见自非见，见自己不叫见，见非见从二斗叫闻性，这鼻子叫嗅性，成嘴巴叫禅性，在身体在触性，成意念在意念就是说法性，而说这个想性念性都可以。那我说就是性里面出来了啊，原来没有我，也没有世界，也没有这个识，这个三我们讲十八界都是空，也就心经的讲，就是说是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世界，无无明又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又无老死，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一无所得，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哎，业报身，真体就叫业报。我们尊身呢，执着于能，执着于所，执着于识，就是十八界。执着于十八界呢，叫业报身。那十八界空是什么？就是小乘的解脱来讲的话，就是说有空可舍，有寂灭可得。有解脱可得，追求解脱啊！我要舍掉妄，我要舍掉根啊，舍掉尘啊，舍掉死啊，就是认为这都是假的、虚幻的啊！就是我，你看《金刚经》里讲嘛，诸想非相嘛，所以就落到小乘里面，有一个解脱可取，有一个生死可断，所以就他也会解脱，容易解脱报身啊。菩萨了解了，就是说，这个见里面执着于身体见。身体非见，执着于色是见，色非见，执着于识是见，识非见。我是见自非是见的时候，即是性，没有色，根本就没有出生过色，因为色就是见，身就是见，识就是见，它没有色，没有身，也没有识，它就是一个见，就这样，就是一见。所以这个叫做菩萨，大遍一切处，无处不在。所以呢，他这个获得了般若以后呢，再发大愿。啊，发大愿叫之前呢修六道万行呢，目的呢叫断除这个我的执，就是十八界的这个习气，修到七地菩萨，那说到了八地菩萨几乎已经断尽了，断尽了以后他已经就是佛了，然后再发大愿道家慈航，说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八地菩萨 修愿成就，修力成就，修智成就。十就是智成就，外面的法界叫力成就，一切法叫力成就啊。然后呢，他自己的那个我呢，就心呢叫愿成就，愿成就，力成就，然后十呢就是啊智成就，就是八地九地十地菩萨智成就。他说智成就成就一切众生心想，力成就成就一切法，愿成就就成就一切心，就是说我心即众生心，众生心即我心，这是八地菩萨。一切法叫力成就，就是法摄一切众生叫力成就。这个智成就就是日一切，这些法在哪里出来的，在哪里去生根呢，在众生心想中，就是众生心想中，就是说在众生心想叫智成就，所以菩萨日一切众生心想叫智成就。所以你说佛陀日一切众生心想，建立一切法啊，摄一切心，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我看这个花，一念之间就能够啊，一念心八地菩萨，看到花九地菩萨，然后以众生心想就十地菩萨。要明白以后的话，其实也变成叫愿大愿报身，他以众生心为心，以法界为身，以众生心为心。他说这个以这个日一切众生心想，以众生心想为自己的意，他叫身也、口也跟意也。就是菩萨以众生的啊五蕴呢为自己身，为一众生的口啊、为自己的以众生的意呢为自己的意也。所以呢，菩萨众生的身也、口也跟意也都是来自于菩萨的回向力啊，才产生我们的身口意。那么说我们的身口意，像地藏菩萨就是身也、口也跟意也。身也就是啊，我们地火风水空根事啊，口业我们的一些名或相啊，意业就是一切境界啊，就是一切境界乃至于菩萨，一切法界乃至于菩萨，一切啊众生身体是乃至于菩萨，就是回向力，菩萨的回向力。所以我们获得身就执着于身体，获得这个法就是执着于法，然后获得的境界就执着于境界，然后这个我知的境界，我知的法界，我知的这个我，所以这三种执着，就是执着于身，就执着于五蕴了；执着于世界，就是执着于口业了；执着于意业了，就身口意执着。所以身口意执着跟菩萨的愿力啊，它是紧紧相扣的，知道吧？所以菩萨的愿力跟尊生的业力啊，它们是连在一起的。阿罗汉他上不能跟佛相应，下不能跟尊生，因为佛在利一切尊生，他没有发利益尊生的心，所以他不能跟佛在一起。他没有发成佛的心，他不能跟尊生在一起。跟尊生在一起，他没有发成佛的心嘛？他不能够啊、这个发成佛的心，所以他不能跟尊生在一起。他不能够发起利益尊生，他所以呢，他不能跟佛在一起。所以呢，上不能够跟佛相应，下不能跟尊生相应。但是呢，尊间是解脱的。阿罗汉就是小乘阿罗汉，住在三上殿，那个随身飞翔，飞翔天。进入到了一种沉寂带空的状态，不能跟佛相应，下不能跟尊生相应，就寂灭大寂灭，就像虚空一样玩空。所以很多人呢都喜欢住在那个阿罗汉的境界，真的进入涅槃的时候，他连解脱的概念都没有，就是像什么都没有一样的感觉。所以那个地方是不要出，是吧？所以不如看看地藏经也比他要强。所以都是乃至于因果，知道吗？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业报身就是什么样的果，你执着于口业，执着于身业，执着于意业，那说你就是就六道轮回之中，是吧？就是一切众生心想建立一切这个菩萨的愿力。是因为我们修行呢，就是愿很重要，因为愿是启动我们的报身，就是我们讲大愿报身。大愿报身就是说，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发愿呢，所以佛菩萨把我们的愿都已经发好了，你接过来就可以了。观音文殊地藏菩萨四方所有菩萨都有愿力，你接过来不就可以了吗？普贤行愿呢，特别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呢，你盯着阿弥陀佛，他所有诸佛菩萨的愿力都在其中，就是说所有圆满的愿力都在阿弥陀佛的一念之中。你看到阿弥陀佛他是虚空身、法界身，就是说他是性身，他是功德之身。他说什么叫虚空身呢？就是法身，法身就要性本性，一个本性世界，叫那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功德身就是法界的相，相自相自体啊，就是第一义相，就是色。你看到虚空这个色，就第一义里面，虚空非虚空，因为我们看到虚空，给它起个名字，起个相。虚空自体是不可思议的，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比如说你手摸虚空的时候，一定能摸到阿弥陀佛的身体，因为阿弥陀佛叫功德身。功德身就是什么呢？功是性的意思，德是相的意思，性跟相它是不离不弃的。就是我摸桌子，你相信我摸到木头吗？但是你知道是木头吗？你不知道是木头，但是你一定摸到木头。那我摸虚空这个相的时候，能不能摸到阿弥陀佛？肯定能摸到阿弥陀佛。你不知道阿弥陀佛，一定能摸到阿弥陀佛。那能摸到阿弥陀佛，比如说《金刚经》里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种出善根，那这一念生净心者，一念不是讲两念三念，那这一念生净心者，你这一念能有多少定义出来？你讲，就是你手摸这个虚空，那一念不就是一个念头吗？我这一念生净心者，你讲这个摸虚空，你就能摸到阿弥陀佛的身体，摸色声香为触法。你就把阿弥陀佛的身体给摸了一遍，就是一念生净心者，如来实之实界，阿弥陀绝对知道你存在。所以你就摸，你就感受一下这个色身相位触法就在当下。如果你对佛菩提心很重，对这个佛有感情的话，你就没有事情就住在阿弥陀佛的色身相位触法里面，就是说他住在绝对天，你就是花了摸的一下都摸到阿弥陀佛，随便。就大便都能摸到阿弥陀佛，你对阿弥陀佛有信心的时候，大便拿在手上你一点都不恐惧，大便很臭你觉得我不想要，但是那里面确实藏了阿弥陀佛，只要你心生善念，心生大圣心，你也能拿得出来。那么说这很简单，你的孙子在拉粑粑的时候，因为手都愿意抠呢，就是说在某一种信心的情况下，你不会觉得很脏，知道吧？所以很多愚人呢，我们说这个语论啊，在好多人谈恋爱都说，哎呀，这个跟我卡不过去啊，要他把他背过去。后来有一天，他从水上走过去了，好，我以为他水上走过去，原来他可以走过去。他有男人在那个地方就特别娇气，就是说在某一点情况下，你一定会超越他，知道吧？看大便很脏，你看人民老百姓，他几个小孩子抢大粪，一个猪要拉屎，两个孩子这个拿着扫把子看着。那个司法嫂子你知道吗？那个司法嫂子啊，他在猪后面拉屎是吧，都跟着他什么时候拉屎，然后一拉屎，然后孩子因为那猪带走就在抢屎，抢屎回来以后，那父母都特别开心，到了这么多屎，然后挑然后把那个屎倒了稻田里去，用手抹着抓着，就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种田的时候就是这样干的，就用手抓屎就往田里撒，不就是用手抓吗？那你现在抓屎你愿意吗？因为你娇气了，你知道吧？并不是你做不到，一个人生在那个世界这样能做得到，怎么做不到呢？你像我们母亲拿下来的什么屎跟脏烂，没这种概念。我在猪场上拉的屎一塌，我记得我在反正两三岁的时候我都还记得，我自己还站不起来，我就知道我自己拉了屎在猪场上面，就那个竹床啊，就是夏天猪场拉了屎在猪场，然后我在爬啊爬，我觉得我是在爬，然后爬那个屎在脸上全身都是屎啊，这个屎上一擦啊擦啊的，你不觉得脏呢？就是说觉得脏是因为我们在分别心，知道吧？人榴莲那么臭你怎么也吃呢？也就是说刚刚吃的话，那猫你看搞定榴莲给它吃，哇、哦、那猫这个耳朵打透，为什么那猫它搞定榴莲跟那猫吃吃看看，你回家试试看，那猫吃那个榴莲了，我、哦、就想吐，又好厉害。但是我们为什么吃着很香呢？说这很多定义都是相对而言的，所以佛在一切处真是不输，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佛陀的眼就是色，佛陀的耳就是声音，就是说在色身相位触法能感受阿弥陀，因为阿弥陀的绝对的体上在第一里面，就是说你没有证到没有关系，你信你摸到他就是摸到阿弥陀佛，你不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知道你，你不要怀疑，你怀疑你心中就有障碍，知道吧？一怀疑就多了，或者说小怀疑就是小怀疑就会下一品，小怀疑再下一品，小怀疑再下一品，是不是？那品位怎么了？就是怀疑心所致嘛，就是你怀疑，你要完全不怀疑的话，那绝对是抱着佛天天与佛敏啊，就是啊，佛陀喂给你饭吃啊，就是说天天抱着你在怀里面睡觉，是陪着你，把你抱在怀里面睡啊，那多安心的一件事情。那你为什么不安心呢？那这些不安心呢？因为你感受不到佛就在当下， 就是天天抱负面就不知道，要感受到佛就在你的当下色身相无处法的一个提上，就是因为佛陀的业报身确实就在当下，所以你的生命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你的法界跟阿弥陀佛是一体，你的境界跟阿弥陀佛，你的一念就是你的生命跟阿弥陀佛的生命，是我们讲叫法身，跟我们这个法界是一体，叫报身，叫化身，也就是身口意，身就是法身。所以要了解他的功德，性的意思，德就是相的意思，所以手摸都是功德，就是说，所以我们常常讲功德，功德里面有善根，功德里面有福报，功德里面有因缘，你的善根是从功德里面出来，肯定不是从地狱来，你知道吗？就是说谁说一说你的善根是从地狱来，能讲得过去吗？但是你获得了这份善根，你不知道这是佛的功德，所以呢就变成福报了，所以福报是因为有我知了才叫福报，没有我知就是功德。那么说没有我知的这个体是实相，知道吗？有执着的呢，这个体就是妄念，我这个妄念的话是不能够把实相去，妄念不可得，但实相是远远存在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实相你没有看得到，但是没有实相你这一念也不能生，就没有第一拿来第二一呢，就是啊，就说你的福报没有第一的功德，你哪来的第二一的福报呢？所以法界就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福报哪来的，没有功德哪来的福报呢？福报，不能说福报从地狱来吧，从恶鬼来，是畜生来，能这样讲吗？就福报肯定从功德里面生出来嘛，功德是从功成性上生嘛，是不是？所以呢，你不知道这个福报是佛的功德。所以呢就是无我的功德，今天做任何善事都是功德，它跟功德就是一念之差，所以你怀疑心，你修行修什么就破你的怀疑心，就是就破你对你现在当下的这个题上你的善根，你相信不相信大家做这个地方的善根是具足的，你做的这个地方你这个善根是从哪里来的，不成功德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你不知道这是功德，所以就变成福报，那你做这个地方是不是福报，是不是福报，没有福报你怎么能做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啊，所以这个三根这个福报这也是福报，那你获得这个世界是不是福报，也是福报啊，你为什么不是地狱恶鬼出生，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啊，又空调给你开着，你不能说这是恶业这是罪吧，不能见到师父这是罪，你不能这样想啊，是吧？这样想不你全是罪啊，那一定福报，那福报从哪里来呢，就是啊，罪从哪里来呢，罪从你二元定律的分别心里出来，我福报呢是从福报是从功德里面出来，虽然你有二元定律，二元定律的福报是也是从功德里出来的，是呀，你呢？如果你要不是，如果你没有二元定律的分别性，那就不叫福报了，叫什么？叫做功德。如果你没有二元定律，它就是功德，所以福报就是功德。你不要跟我讲这明天、后天，什么时候再去修行？你当下叫修，你当下叫感受到，你当下叫悟到这个道理，就是不要跟我讲任何条件，也不要跟佛陀跟讲交易，这就是因果。你明白了因。果就的，你悟的深，你当下跟佛就接上了。如果你要悟的浅，就跟人天道，是吧？最起码我肯定说，你在这个地方的善根是佛的善根，你这地方做的佛报是佛的佛报，就是你这个地方做的因缘就是佛的因缘，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了。然后善根的福德因缘的具足体，现在差一个什么？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回到本体上去，你的善根就是功德，你的福报就是功德，这个性相本二。那就是佛的境界，还有二元对立的执着，我真感觉到师父就是师父，我就是我，只是有这个习气在，所以呢把你们称为叫菩萨，所以圆觉就这样，没有断习气，没有断习气是名菩萨，而断了习气的人叫做佛，当下就叫做佛，就断了习气，你看到一些色身相互触法时间空间境界就是功德，你一念不生，那就当下是佛，如果你没有这个，你感觉到还有习气，但是你已经知道这个道理，此是菩萨。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此人为人天。如果你在这里面等嫉妒心、嗔恨心、恶念，那你就是地狱恶鬼出生。同样坐在这个地方，你的念头啊，等这个贪嗔痴恶业出来，等善念出来就是天堂。如果你不爱想，那就是它都是有因果，恶因果、善因果、福德因果，善因就是善果。至于比喻有人呢？啊，比如人有功罪于外，功罪于外就是这关于做善事恶事功啊于外，当受 当受赏罚之官府，官府其以施于人也。就是说你做善事，你做恶事，国家会惩罚你，就是有了牢房，是吧？奖赏你，就是给你献花，是吧？他给你的献花和给你的这个，你做了坏事要坐牢，或者做了好事啊，给你奖赏。那说这个难道是官府里面的私人所做这的呢，还是你的这个公道呢？就说这个是公道，是因果的一种公道。就是说你做善事就要受善来鼓励你，是吧？你要做恶就要恶来惩罚你。所以惩罚你是你做了坏事这个果报，你得到了奖赏呢是你做了善事奖赏你的，它是一个是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其一赏罚无故于加于人，就不能说你有罪然后奖赏你，你有善的话还罚你，那不就变成施恩了，就是说这样的就变成奖赏了无故加于人的话，就是说你做好了我还奖赏你，是吧？你做好了我罚你意思是说，就是说如果要是奖赏你，你做坏事了还奖赏你，你做好了还要罚你，那就变成私人了。那么说作为官，那就这个官府肯定就有问题了，是吧？那有问题的那就是私，是吧？你说私是自己想举在别人家。世间官府啊，有不宜赏罚无故的加于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说你没做过好事然后还奖赏你，也没做过坏事无缘无故的把你罚了，那这样的人呢就是不对的。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个官府也好还是一个做人也好，就是该赏就赏，该罚就罚，那何况于天呢？就是说天地造万物，那说其自负荷而无故加于人呢？就是人都会晓得这个奖赏和罚，而天呢对我们天地造化，其以负荷而无故加于人呢？就是说世界天灾人祸啊，是天降灾于我还是你的果报呢？天对我们是不是他要惩罚你，也不是要奖赏你，而是你的因果关系，就是这个因果跟你相应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果报。或者前世塑造的，就是说你今生塑造的果报，就包括我们现在天灾人祸啊，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人心坏了，所以才有种种果报。所以呢福祸呢都是由自己所以呢这个所以不要怪天不给你是因为你做的不好，是吧？不要怪天呢惩罚你，是因为就是说你骂天不好，骂官府不好，跟你的想法有问题，是吧？你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就你人可能有私啊，天是不会有私的。既然天没有私，他是绝对大公无私的。那大公无私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情人私交关系，因为你的因果是来自于你，并不是来自于天，知道吧？所以这个天地的造化，世间的万物造化都是来自于我们。要降祸于你的话，你不能说天不好。天呢要给你的福报呢，你也没有必要的去说天对你怎么好，也是因为你做得很好，来自于你心，善于善报，恶于恶报。所以你今生得到的福祸都是来自于你。后面讲他说一气不能全乎善故不得纯受其福报。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福报呢他有时候呢福报啊，他有的呢你比例来后面讲，就是说有的呢他很富贵，但是呢寿命很短，但是呢他很有钱，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有的呢很贫贱，但是呢他很快乐，就像乞丐的快乐寿命很长。然后他有的呢很匀冷很匀要受人家赐予，就像努力一样很受纯冷，这个李莲英一样做又云耀又受冷，但是呢他很憔悴，常常被天下人骂。这个为其果报，为其所为，于言谁喜于言谁。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在造善的时候因为你做不到从一至善。什么叫从一至善呢？就是说我们做某一种善呢，就比例来讲，我们做善事有贪，就是说你做恶 那恶在前吧，啊，这个，你一做恶，你心比较善，就是说你心还是有一点善，就是说比你对父母很孝啊，有点善，但是做恶比较重，向善做恶比较重，但是恶在前，你的善在后，所以呢，就是说啊，你像过去阿难尊者，阿难陀他贪天上去，享受无边功与的快乐，精进修行，是吧？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劝他出家嘛，他爱念他的妻子嘛，所以就不愿意出家，他就把他骗出家了。出家以后呢，他有一天他还想住他的妻子，他头又剃了，不好意思回家吧，所以释迦牟尼佛看他念念天天不落，就让他想住他家的妻子，他就释迦牟尼带他到天上去看一看。哎，看来那天上很多的美女走来走出来，释迦牟尼说你去问问，就跑去问一问。他问他说你这些美女在干嘛，他先问了释迦牟尼，问他，他说这些美女跟你的妻子比哪个漂亮啊？他看到这些美女啊，就像我的妻子像猴子一样丑陋，那天上的美女太美了。他说你去问问他干，他们都在玩干什么。他说他跑去问一问，正在修行啊，多少年以后就到我这个地方了，我们这些五百人呢都是跟他赚的，都是供养他的，我好开心，回来以后再不像他的妻子了，天天在家里打坐修行，修行好厉害，就贪嘛，贪天上的快乐。修行了一段时间，那释迦牟尼不对啊，这样的贪，释迦牟尼有一天他就带他到地狱里去看看，看看地狱，走了一个阴森森地方，还没走到边个那个男徒啊，全身阴冷，毛孔之法，然后头发都竖起来了。他这么阴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他再往前面走，一看前面两个人在烧那个男徒，还是很害怕嘛。他说这两个人干嘛？释迦牟尼佛说你去看看。那个男徒说他我不敢去，太可怕了。他我加持你，你去，对吧？他说就跑去加持你，我跑去就问他，我在等一个人呢。他等这个一个堂弟在男徒在这个佛陀座下修行。然后到天上去过这个六千年以后就我要等六千年以后他掉下来，就在这油锅里面炸，要炸一万年，哇，那个男徒吓死了，就奔着跑出来了，全身冒血都跑出来，人家从此以后就不敢打妄想了。也就是说这里面可以看出来那个因果啊，你看贪到天上去的修行，他说善在前，他因为贪做善嘛，修行嘛，到天上享受快乐，相信六千年以后在底下来又到地狱扎个一万年，觉得就是说那个我是这个数字是我加上去的，但那个故事呢是我都忘记了。也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你贪心做这个又贪嗔痴的心，就很多那些婆婆们呢，他就贪人天福报，他们要的做功德啊，做善事啊，来到天上享受快乐以后还是要下去的。那嗔心见到人家做了善事，他心也很善呐，但是呢见到别人做啊，他就嗔恨，来到天上去享受福报以后，向往以后，那就到恶鬼。到天上去以后，我们比例来讲，就是说有一个大仙人修行的时候，他觉得那个鱼干扰他，是吧，干扰他，那个鱼的跑来跑去的，他逮一只鹰就好，把它吃掉。他就让乃至一音把那鱼给他吃掉，他说诶，我去修行就不受干扰了。结果呢他修行呢，这个修行禅定功夫，那我说这个他直接剁成这个鱼，是吧，他没到天上去就受果报了。那就是说到天上去还有福报得到决定以后才能升上去，就是不是说马上就能去。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大长者，他往生之前他这一辈子护持佛法，死的时候因为一只蚊子坠在他的大胯上，就是断气的那个时候啊，他一念生嗔恨心，这是嗔恨心了，还没打他的时候控制不能动了，那个蚊子坠在他大胯，然后生嗔恨心，他一辈子护持佛法，护持佛法到死的时候被那个蚊子把他坠到地狱，就是蚊子坠他的大胯就直接下地狱，也就是业报里面啊，也就是说他一念嗔恨心呢，有时候啊是直接下去的。在佛陀的因果经里面还有很多的那弟子发愿呢，他修行修得好好，有一天呢看到天老是不下雨，是吧，他我要变一条，我修行呢我要成就一条人来捕鱼，结果下辈子就转成一条人，是吧， 他说看到一个将军这样好用嘛，他说下辈子变成将中，就是我们小心被外面一些原本的境界是一些苦难把我们最究竟的果给丢掉了，就是好像你是慈悲心，因为你还没有智慧啊，你运这个情感情运势，所以所做的这个果报的话将来是要六道轮回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呢，就是先成佛，成佛那个地方你所有愿力啊，不但你去满足这个小愿，很多愿都可以满足。但是如果你不成佛，就会看到天地灾，天上有灾难，然后要发起我要做一只人，那人是畜生啊，你在干嘛？你要做将中，将中是打仗要杀人的，就是你做将中干嘛？也就是说这个果报啊，你讲了，如果你要发了这个愿的话，你修行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如果你回向的愿的话，这是一个将中的果报，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本来这个功德非常大的，结果你回向就小的受用，所以我们要发普贤之愿，知道？要发大愿，不要发那个单独的那个小愿啊！我因为我们所做的善恶不群，享受的这个福报啊，就是说你前世今生的福报寿短，其实对我们出家人来讲的话，或者对在家对修行比较好，富贵也好，命短也好，贫贱也好，寿长也好，就是说获得云冷也好，还是交瘁也好，果报里面你心不要动，我们讲就是说一起解接受，所有我都接受，那就是说只要我不抵抗，我就跟他融为一体，不抵抗我跟他融为一体，把他说自然就把他消化，我不抵抗他，我又不喜欢他，我又不恨他，我直接跟他心相把直接融为般若了，那就可以解脱所有的这个东西。我断就是我们修行人要学会，一定要学会接受果报啊，这个很重要的。你在死的时候所有苦我都接受啊，我在此世界受苦，就是把过去的业给我带一些众生受苦，我所有的烦恼我都带他受，就是所有的业障我都带他受，这样受你越这样的去把他包允了啊，然后呢被你化掉了，越抵抗就越累，就平时来讲的话，在生活中跟任何人一抵抗，马上就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善恶好坏的心都出来了，马上就会争吵。所以呢就是说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心善的事情，你心里非常欢喜，是吧？所以呢我们在行善的时候，不要与贪，不要竞争，不要傲慢啊，心中不要沾，就怀疑心嘛，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疑心在作怪，脑都是疑心，如果你对佛一点怀疑心都没有的话，应该是清净的，是吧？因为有怀疑心，就是说你见到一切相就是见到心，那应该没有怀疑心，那应该是清净的，见到一切境界都是心的话，应该是清净的。为什么会有烦恼呢？烦恼就是吸气没断掉，你做完以后再去后悔，但又后悔呢忏悔也不错，但是整体来说你因力不增，我们做一念佛的这个善心就直接到上天往生，但是这个善里面加堵了，什么堵呢？就是加一个我执啊法执，就不知道这一念善就是佛。所以你扫地的时候其实直接到上品往生，但是呢这个善里面呢加了一个我在做善，然后我做的善要回向呢，我做的善是不可得啊，做的善就妄想分别啊，其实这个善不可得呢就是佛性啊，你知道？如果你认为不可得要舍掉，就变成随缘做善，就是说不认真你就有怀疑心，如果没有怀疑心做善法，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天下大事都放在自己身上，您做善的时候不管做善都是当下这个一个念在做，我这个念就是说你扫地也是一个念，就是跟佛性相应，要自然把你心解开来了。就比如来讲，我做善事你没有我在你做，就像你拜佛一样，每一佛的话都是佛心，那你没有我的话做任何善事的话都是很轻生的，我们拜忏一样每一拜都是很轻生的，但是如果我在这里面拜的时候，我跟拜两个产生摩擦，然后你越拜越累，越拜越累，觉得没有我了就是一个拜，一点怀疑都没有，越没怀疑你越是没有怀疑，你越是空空灵状态，就是他这里面是空空荡荡的感觉。所以你扫地啊干活啊供花供水供灯啊上殿招安，这里面所有的善法，所有的善法跟佛陀呢都是你，我们刚才讲嘛，就是说摸着虚空都能摸佛性，摸身体也是一样的，摸身体都是摸到佛啊，知道吗？就是摸自己也是摸到佛啊，你的身体也是地火风水组成的，就是睡的那个床，那个床也是佛性啊，要感受到这一切 绝对的体，因为做善法嘛，心是安宁的嘛，做恶法心是这个烦恼的嘛，就是做坏事人心里不觉得很捆住嘛，烦恼嘛，骂别人家那可能是多少，因为做善事，做善事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到寺庙做善事是最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在外面上班一个月多少钱，是不是？我只要一旦我给了钱，那你就不存了，为什么？你就没办法存了，所以因为它是有利益关系，只要有了利益就没办法。所以我们在一块做的时候，不管我们出家人修行了，不能有任何丝毫的利益关系，只要有丝毫利益你就不存，因为你直接跟佛相应，还有什么利益呢？直接跟佛相应，做任何事情直接跟佛相应，我不要任何利益，我只要直接跟佛，就是说这个我不要，就是佛陀让你扫扫地啊，干干活啊，这个烧烧饭饭，洗洗被子啊，然后上上殿啊，是让你很轻松很自在的这样去做，然后你直接跟佛性相应，不能要这一旦有了条件你就肯定有压力，你就等于一个月你给我500块钱，然后一个月不给你就生气了，就一定会这样子的，比如说你只有一个钱的概念，然后就有负担。那我们要在寺庙做什么东西呢？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的概念，就是也是的。你在家里面不要有任何，就是说你控制老公，就是你想控制老公，或者老公想控制老婆，然后你这样互相控制着，你觉得夫妻之间做任何事情不能要有利益概念，我就是一个家庭的奉献，烧饭啦、搬柴运水呀、这个晒被子啊、洗衣服啊，就在当下我跟佛心相应。不要有妻子的概念，不要有丈夫的概念，不要有家的概念，我直接跟佛性，我扫地啊做什么我直接跟佛性，因为一切法界都是佛的境界，它是绝对的嘛。既然绝对的，我绝对跟绝对的境界相应嘛，就不带任何条件了，是不是？你去干，就人烧香就烧香，就是说这个供佛就供佛，或者是供水就供水，供的就是你直接跟佛相应，你不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没有任何，不是讨好某一个人啊，讨好师父啊，讨好某一个出家人呢、啊，一讨好就有条件，不但是有金钱关系，就是说讨好别人也是利益关系，就是你做给师父看了，你就完蛋了，师父有一点对你不开心，你就生烦恼了，这就跟佛相应嘛，你扫地就扫跟佛这块扫嘛，所以呢，一直跟佛相应，一直跟佛相应，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跟佛相应，所以呢，这样的常常这样做。是出家人是在家人，不管是你在家还是出家，在庙里面都是一样的，知道？所以你在家人直接你的虚空跟我的虚空没什么区别，你在家你妈的桌子跟我在庙里妈的桌子没什么区别，知道？你要等着这个道理的话，佛变一切处，你在家里妈桌子你就想过在寺庙里妈桌子，就是是一样的道理，你对你老公好对师父好是一样的道理，没什么区别，知道吧？所以你对佛好对你妈妈好是没什么区别的，就是说他好了什么样的时候就是一体的，我跟佛是一体的，你就这样一天的话跟佛在一体，就这样的去行持，这个就是很难，就是很难相信，一旦二元对立了就变成就怀疑心出，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出家要3年在庙里做义工呢？就要寻找他没有任何利益，没有任何体，因为世间在社会上他一直是讲利益关系，就是你出家以后就不能讲任何利益关系，就是说为什么出家人不能讲情呢？包括师父之情也不能要，退了义以后啊，我们没有什么师徒关系，都是比丘，知道吧？在寺庙里面没有人，就包括你跟佛都是一体的，何况我们出家人呢？就是不能，我说在家里好不容易抛了一个家，在庙里又找了一个家，就是不能这样的修行啊，我们出家了就是出家了，彻底的跟佛产生一个一体，那就是无私状态，因为世界本来无私，我跟这无私相应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因果啊，就像什么，就像影子一样，它跟着你走的，知道吧？你是什么因，就是你想一想，你走了是善因，就是善的影子；恶因就是恶的影子。因为这是你造的影子，当然跟你了，是你的影子，怎么不跟着你走呢？怎么跟别人走嘛？这不可能的事情啊！要了解这个道理。余音跟着你的身形一样，与孤响孤响回应声音。这个声音，我讲话的外面的声音，一定是来自于我的声音。是吧？我声音在讲话不可能，它中间是不会有任何毫厘差距。这个声音响从哪里来呢？也就是我在讲话，你讲话就是你的声音，我讲话就是我的声音，就我造音是我的影子，你造音是你的影子。我问你，它会错吗？它不会错，因果是绝对不会错的，从来没有过什么做马爹豆的道理啊，尊色啊，我丝毫也不会有差。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说这个念佛啊。 得上品、中品、下品，它不会有差错的。虽然全是本性里出来，就是九品，九品是阿弥陀佛，就是本性里面施出来的九品。九为什么有九品呢？是跟我们心性有关。你心性能直接的跟佛性相应，那就是上品往生嘛。如果你有一份怀疑心，那就是中品往生嘛。如果你彻底的二元对立，那就下品往生嘛。上往生的，不可能是恶往生的。你顿时少，受活时多，故作善。恶呢？善恶时甚小啊，其福祸自报甚大。一粒一粒子啊，秋收万颗子啊，就是说你种一粒种子的话，你秋天就可以收很多啊。为善恶果报异于世，就像就是说，哎，盖造化自然之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种种子的时候，要是少的话啊，就小量的少，这样的对的果子呢也收获是非常多。所以呢，做造善呢，恶呢也是很小，但是受祸福的果子是很大的，是吧？就是说一念恶的话，所有都是恶。你带着笑容在外面走路，你整个世界都是鲜花。所以你觉得你不知道你这一念恶外面的果报，就是你觉得你眼睛那么小，你看到那么大的世界，就是你眼睛小，虽然小恶，你看到的全是粪出火出来，把世界给烧掉了。笑笑的，哎，外面都是光明。所以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呢，这个果报。所以过去讲，在佛面前种一粒果子啊，将来说的果子很大，因为佛教是遍满十方，没有等到这个道理的话，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你一念，你回家去，你要是不开心，你全家人都担心，对吧？如果你回家去带着笑容，你全家人都说，哎，今天老爸怎么这么开心啊，今天带来什么好的东西，他一定会这样想。就是说这个所以人要保持善心啊，你带着一个善心，就是说你要带着善心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变，或恶又或善，常常就是要控制自己啊，常常又善，恶的东西呢，要一定要把它删掉。一念恶，万人唾弃啊；一念善，万人奉养啊。就是恶的时候，一万个人都要去唾弃你，肯定不是不好的果报。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你一念恶念的话，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要生气，生气了以后。这个不但是这个万人唾弃你，连天人八部都知道，你肯定会不好的，是吧？所以常常要有善念，不要有恶念。你的心情的话，你恶念，你的心情就不好嘛。就是说，你今天的果报不好，或者说你今天好生气不好，你肯定是受了什么，你的恶念生起来了。恶念肯定是受了某一个恶念的影响，对吧？因为我们恶念有非常非常广的，比如呢，你自己。过你这个恶。第二个呢，可能你亲人给你带来的恶。第三个呢，是亲人的亲人给你带来的恶。我们讲冤嘛，冤带冤带冤，就是说那个我跟某一个人接触，那个人会给我带来冤。为什么带来冤呢？因为那个人编个有冤。所以我们在做超度的时候啊，要度上面的人，要度下面的人，要度中间的人，记得度上面的就是度天堂上的人。就是天人跟你都是有缘的这个亲人，下面的人就是上恶道的众生，我们要回向他们。还有中间人道，我们回向，这第一个亲人回向。第二个呢，亲人的冤家回向。冤家回向就是说你的亲人有很多冤家，就上面的冤家、下面的冤家和中间的冤家，我们都回向他们。这当然这是一种次第的修法，这种次第的修法呢，对你的修行有好处。功德在哪里呢？那我哪有出产的功德呢？就是说你一辈子修行它就有出产功德，就是说你从皈依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功德，我这个回向的功德就是出产、二产、三产的功德，他说这个功德就可以回向。就是说要是心量上看你好像没有出产的功德，但是把你功德聚在一起的时候，诶，它就有了，知道吧？所以呢，把你所有的功德聚在一起，它就有初产、二产、三产的功德。所以我们就说，把我出家的功德，把我在一辈子做了善事的功德，我回向给谁呢？回向所有的天道，是吧？回向所有的地狱恶鬼畜生道，回向我们尊间的人道，所有的亲人能得到解脱。然后回向呢，我所有天道的这些眷属冤家能得到解脱，恶鬼畜生的所有的冤家 那所有的军间的这些尊生呢能够得到解脱。然后这样的解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样的把你这个亲人，因为亲人是第一冤家，知道吗？你要紧紧记住，他不是冤家不记仇，你的亲人是你牵挂的对象，往往所有的冤气都是亲人开始的。怎么跟他有冤呢？知道吗？就夫妻再好他都会吵架，他为什么吵架呢？因为他就是互相慢慢的就积累，慢慢就有冤气，觉得今天恨一辈子，下辈子爱一辈子。他说恨恨爱爱纠缠几千年几万年，一直是恨爱纠缠就是说一直是这样的，知道吧？这辈子你爱我，下辈子我冤你，就是，然后冤来冤去，恨来恨去的，就是这样的纠缠，就是。然后呢，你就冤家，就是冤家带冤家，冤家就无量的冤。所以我要把这些冤家全部给他解掉，知道？那你修行再来个地方，你亲身无碍，就心像开了花一样，非常解脱。如果这些冤家障碍你，你还能修行吗？你很多的冤家老是障碍你。又有说恨你，又会爱你，然后呢，爱着你，你又是又搞得我自己心不定，然后呢，恨你搞得我冤气不定，是吧？就是说，因为他也在，他也有冤家哇，所以搞得他心烦恼，也肯定也找我，是不是？所以你边个的朋友、眷属都是这样的辗转，这个，所以我要回向他们一起都解脱，这样的呢，你以后冤家债主就没有了。所以冤家债主没有了，你修行禅定功夫成佛发菩提就很快就上来了你老是有人家找你麻烦，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但是在我身上我就感觉到啊，感觉到只要有这种灯系在我面前显现，我发现我禅定功夫就出不来了，好像就有障碍了，或者心里就有牵挂了，然后就坐不住了，或者是想出来跑了，就感觉到你的这个亲人和冤家啊，这两个东西对你的这个修行有极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这个弘一大师讲的非常好，他然后见面的都是冤家，也就是说我们见面啊，所以英光大师在临走之前啊，人家胜他在湛江那边啊，人家胜他，他说不要胜了，我们不要再见了，我们要修复绝缘，是吧？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善报施从恩，
善报施从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